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今年很特别，因为发生的事情使许多人过年的气氛都没了，大家都很焦虑很紧张。我刚才忽然发现，这时候会有一种声音特别吸引人。什么声音啊？咳嗽的声音。一听到咳嗽，哇，就好紧张。这个人有没有怎么样？那个人有没有怎么样？他距离我多远？大家看了很多的信息，搞得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恐慌。但是今天让我们把这个焦点，让我们的吸引力被上帝的声音放在上帝身上。上帝的声音是吸引我们的声音，不是周遭环境这些令人恐慌令人不安的声音。神的声音是吸引我们的声音，他的话语每一句都带有能力。所以今天讲这段经文其实特别的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在中国新年讲这段经文。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以逾越节那一个月的那个月份作为正月，也就是尼散月，这是犹太人的月份的名称。他们用这个月为一年之首，所以每逢新的一年开始，以色列人他们会过节，不过逾越节，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恩典。在耶和华的夜，以色列人用羔羊的血涂在左右门框及门楣上做记号。所以上帝降灾在埃及全地，但却越过以色列人的身上，借此上帝拯救了以色列人，整个民族有了全新的开始。若是没有上帝的拯救，以色列人仍旧在埃及做奴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在毫无盼望之中。就算是过新的一年，仍旧一样，前途没有光芒。然而却因为上帝的拯救，他们新的一年不再一样，所以他们以此来纪念新约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如同逾越节的羔羊，借着他的血使信靠他的人得以被涂抹，得蒙上帝的拯救。因此对接受救恩的人来说，若是没有基督耶稣，我们仍旧是罪恶的奴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命是毫无盼望的。所以我说今天中国新年讲这段经文很有意义，因为我们何等盼望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耶稣的救恩能够传遍我们神州大地，上帝的慈爱能够充满中国，上至平民百姓，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执政掌权的政府官员，让中国的整个民族都有纪念上帝拯救恩典的新年，让中国能够以耶和华为神而有福的民族。因为经上记得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你有丰富的恩典、慈爱与怜悯，你并不长久怀怒，但你有丰盛的慈爱。主啊，愿你的爱充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主，因为人心荒谬，掩耳不听真道的时候够了， 人因为犯罪得罪了你，使这地生了病的时候够了。主啊，求你就是怜悯我们中国，怜悯我们的同胞百姓，主啊，使他们能够从最终醒悟过来。因为这地因着人的罪充满了自私，充满了贪婪，充满了这样的邪恶。然而主，你的救恩是为他们所预备的，你所留的保险是为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你怎么恳求你医治这块土地，医治凡愿意回转归向你的百姓，使他们的罪得以被涂抹，不再被你纪念。主啊，你要降的灾要越过他们，使他们得以得着生命，饱尝你的慈爱。主啊，因此恳求你，你把世人所不能给的平安赏赐在这块土地上。你的平安是世人与世人所给的不同，你的平安也是夺不去的平安。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平安充满在这块土地上面，你医治的能力充满在这块土地上面，兴起你的百姓，兴起你的教会，在这患难的时候他们能够成为避难所，让那有需要的人，孤苦无依的人，他们能够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家里面得着庇护。主，让兴起的教会在这时候能够成为基督耶稣那荣美的见证，施行大能神迹，拯救那一些灵魂失丧的人，拯救那肉体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恳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愿这样的祷告也能够蒙你垂听。谢谢恩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上周讲到两点的大纲，第一点是门徒失败的那一夜，第二点是耶稣得胜的那一夜。我讲了门徒三方面的失败，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来测验一下，隔了一周，哎，先不要打出来。我说一下，你再按一下。门徒三方面的失败，请问是哪三方面？你们还记得吗？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说借着门徒失败引以为戒戒，提醒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重蹈覆辙。请问一下，门徒三方面失败是失败在哪三方面？还记得吗？有谁知道？你记得你知道了大声的讲出来没有关系。第一个，他是失败在那怎样？不能体会耶稣的心，这是第二点，很好。第一点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很好，你可以按一下。失败在不知道自己的软弱，门徒以为自己可以刚强站立得住，他说我不会跌倒，夫子我不会，但是夫子说你会。所以门徒失败在他不知道自己的软弱，以为自己很刚强，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讲了，失败在不懂基督耶稣的心。耶稣在那边哭泣祷告忧伤难过，门徒却在旁边这样睡觉。他们旁听耶稣，旁观耶稣，他们就是不懂基督耶稣的心。第三点，门徒失败在哪？失败在哪方面？接近了，有一个人拔刀了，对不对？耶稣说，我若不这么做的话，怎么成就经上所说的话？所以第三点是什么？ 不明白神救恩的计划，非常好。不明白神救恩的计划，所以遇到任何事情就靠自己的血气的反应，拔刀以自救，但却不明白上帝所要做的救恩的工作。这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的三点，门徒三方面的失败。克西马尼园是耶稣无数次对门徒言教的地方，他们常常在那里聚会，耶稣教导他们真理。而逾越节那一夜，耶稣以身教，他亲身示范，好预备门徒，因为将来门徒们也会有他们生命中的那一夜，他们也要学习如何预备自己成为承担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耶稣在那一夜里面三点的得胜，借此来学习如何避免重蹈门徒的覆辙。所以第一点是以警醒祷告胜过肉体的软弱，第二点以完全顺服体贴上帝心意，第三点以受苦舍己成就福音使命。我们来讲第一点，以警醒祷告胜过肉体的软弱。耶稣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活生生的人，他有人生理心理各样的反应，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疲倦，他会睡觉，他也有各样情绪的表现。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中，耶稣惊恐，耶稣难过忧伤，几乎要死，这是耶稣他在肉体中的软弱。那我们知道软弱不是罪，软弱不是罪，面对试探肉体会软弱，但软弱接下来会引发灵性的危机，这个危机考验了人所做出的决定，决定是要合神心意或者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基督耶稣面对试探，他会有肉体上的软弱，但是他是如何办到没有犯罪呢？在这段经文里头，克西马尼园耶稣用警醒祷告，耶稣知道他即将面对十字架酷刑的虐待，仇敌极尽所能的羞辱，他为世上所有的人尝了死味，所以他惊恐，他忧伤，而最大的难过莫过于因为他要担负世人的罪债，要与父神分离。圣父圣子在永恒当中，他们在圣爱当中合一同在。对于我们这些习惯远离神的人，我们可能很难体会，很难理解天父与独生爱子之间那种亲密关系的美好。但耶稣他决定要喝下这个苦杯，他就要承担与圣父分离的苦痛，他也是为我们世人尝这与圣父分离的苦痛。所以耶稣进入到克西马尼园，他透过祷告来预备自己，否则他很难承受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耶稣带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不但是他自己预备面对十字架的刑罚，更是要帮助门徒祷告警醒， 免得遇到试探的时候因着肉体的软弱就进入到迷惑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连基督耶稣他自己面对试探面对软弱，他都需要恳切祷告，让自己保持警醒，何况是我们，我们岂不应当常常祷告？直到现在武汉病毒还在肆虐，人心惶惶，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平安？我们有没有平安？我们是不是把平安带给我们周遭的人？还是慌慌张张的像外面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基督徒我们的差别跟外面的差别到底在哪？我不是说信主的人就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百毒不侵，我不是这样说。但是试探来临的时候，却可以试验一个人信仰的真实。所以有一位17年前在台大医院，台湾的台大医院跟 SARS 奋战的医生，他看到最近发生的情况，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会击垮我们的是人性，不是病毒。他说面对未知的疫情，大家当然都会害怕，但是过度的恐惧反而会绑架了我们的理性。所以我再加了一句话，过度的恐惧会崩溃我们的信仰。他说在当时各种自私、各种贪婪、各种排挤、相互的指责、彼此的攻击的行为充满在社会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幕后的灾难，我们这今年一开始讲了幕后世代末世的时候，灾难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若不警醒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主的里面，我们如何胜过苦难而有平安呢？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呢？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经。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另外一处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兄弟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不但是在世上，我们同时在哪里？我们同时在主的里面。我们既住在主的里面，同时我们也住在世上。可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担忧，我们可以放心，因为在我里面住在主的里面的伙伴，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的平安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有主，我们有主，所以我们不恐惧、不担忧、不害怕。所以因着警醒的祷告，耶稣基督胜过肉体的软弱，他昂首迎下十字架，而门徒呢，他们就入了迷惑，他们就否认耶稣，他们就落荒逃走。弟兄姐妹，在这特别的时刻，外面风风雨雨，信息传得到处都是的时候，你如何不被这些东西牵着走，而是在主里面你有平安？我们必须要警醒 祷告。第二点，以完全顺服体贴上帝心意。愿意祷告只是第一步，但我们之前也说过，祷告是自己的意思与上帝的意思在争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在跟神角力。祷告当中到底是强迫上帝成就我的意思，还是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才是第二步。面对苦难，耶稣有自己的意思。耶稣说，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他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35节下半，耶稣知道上帝凡事都能，所以他恳求上帝把这苦杯挪去。在祷告当中，祷告中耶稣自己的意思跟天父的意思在拉扯，但他没有因为天父凡事都能就强迫天父要成全自己的意思，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就要享有特权。没有，耶稣让他面对十字架苦难前的挣扎与父神旨意的角力，很真实的呈现在门徒的面前，烙印在门徒的脑海里头。他们看到克西马尼园的耶稣在那里如何的祷告，耶稣三次祷告，但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愿意顺服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的安排之中，这也成为门徒的榜样。所以换句话讲，救恩的成就是来自一个不蒙垂听的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有时候不蒙垂听，是因为上帝要成就更大的事，超过你我们的想象。弟兄姐妹，耶稣以完全的顺服体贴上帝的心意。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的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上帝救他不是救他肉体免死，而是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是否也愿意从基督耶稣的身上学习完全的顺服？虽然天父的安排有时候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但他绝对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弟兄姐妹，上帝的安排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意思，但我用绝对这两个字，他绝对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因为神是良善的源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既爱我们，就绝对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好，重点来了，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意思。那接下来问，那什么是上帝的意思？我们今天面临了很多的处境跟状况，什么是上帝的意思？如果我知道我愿意完全顺服，很多人这样说，我若不清楚上帝的意思，我要顺服什么？更糟糕的是，很多人把自己的意思 当作是上帝的意思。所以上帝要我们成功，不要我们失败，上帝要我们富足，不要我们贫穷，上帝要我们俊美，喜欢俊美，不喜欢残缺，就把自己的意思当作是上帝的意思。早期的耶稣会，他就是抱着这种旧约献祭需要完美无缺的，不能有残疾的这种概念，所以耶稣会加入耶稣会的人，一个一个又高又帅，你们如果看以前的记录，都是帅哥来着。加入耶稣会的，因为他们有这种观念，上帝喜欢俊美，不喜欢残缺。所以呢，有残疾的人就太拒于门外。你把自己的意思当作是上帝的意思。马丁路德，我们之前要提到，他宗教改革是功不可没。基督新教能够出于你而不染，全凭他对上帝话语的顺服。但是马丁路德，他对犹太人的反对，他憎恨犹太人的言论，也间接造成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恶习。这是马丁路德的失败和软弱。马丁路德的成功来自于他的宗教改革，但马丁路德的软弱带来宗教改革20年后的分裂与战争。马丁路德他恨犹太人，他认为主后70年圣殿已经被毁了，既然没有圣殿就不能献祭，旧约律法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所以他说上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他说上帝不再需要这个宗教。后来马丁路德的言论被希特勒拿去利用，借此要挟信义宗派的教会，以至于我们知道后来造成的犹太人大屠杀。马丁路德忘记了罗马书9-11章所说的犹太人只是暂时的不信，借着犹太人的不信激发外邦人归向基督。犹太人只是暂时被弃，但是他们最终全家都要得救。神按照他的恩赐和选召来持守他与犹太人所立的约。所以圣经上讲说，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指的是他对犹太人之间所立的约。所以马丁路德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他把自己的心意当作是上帝的意思，于是以仇恨的言论就被有心的人士的利用。救恩是为世上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无论这个人是可爱还是可恶，上帝都愿意他得救，不愿他沉沦。我们若是不明白上帝的意思，我们就会主观的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救。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啊？他不会的，他不会信主，他不值得救，怎么这个人这个样子？我们就会把这个意思当作是上帝的意思，你就会用你主观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救，那个人配不配得救，不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意思里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他愿人人都明白真道。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是基督耶稣，是我们上十字架，我想我们可能很快就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气死了，这些人不配得救，不是吗？我们不明白上帝。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明白上帝的意思。读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管道。我们若不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意思？我们就用猜的，我们就用猜的，就用想象的。可是我们若是读神的话语，我们自然会明白上帝的心意。当你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就要完全的顺服。第三点，以受苦舍己成就福音的使命。福音是基督耶稣受苦与舍己完成的。以赛亚书53:4-6，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审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天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苦悲虽苦，但是为爱世人的缘故，耶稣他喝起苦悲。福音之所以对我们是好消息，是因为他担负了我们的过犯与罪孽的代价，在十字架上将咒诅化为祝福。所以现在教会承担了福音使命，我们就好像行走在21世纪的耶稣，教会就好像行走在现代的耶稣。耶稣在当时怎样受苦，教会在现代也会怎样受苦。耶稣在当时怎么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现代的教会也会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与他会有相同的经历。教会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与恶者仇敌在抢夺失丧的灵魂，而魔鬼他设下诡计要筛我们，要破坏教会。所以我们要如何与魔鬼撒旦对抗呢？我们要如何与他来对抗呢？彼得前书4:1-2，我们一起来念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请。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下读余，在世读余下的光阴。我们刚才说，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意思，但是当你要去顺服上帝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个困难，就是你的情欲在与神的意思相争。所以这段经文讲到说，我们若是在肉身上受苦，就会与罪断绝，从今以后你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什么？神的旨意。所以受苦是与罪恶魔鬼征战的兵器，我们若不怕肉身受苦，仇敌能奈我们何？你若不怕肉身受苦，他能够奈你何？2015年初，有20个科普特基督徒被 ISIS 被伊斯兰国给绑架了。要挟他们否认耶稣，否则就把他们杀掉。否不否认？你如果否认，放你一马；你不否认，杀你， 孩子是透过直播一个一个问，也不否认。但是这二十个科普特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要放弃信仰，除了这二十个人基督徒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别，是一个非洲加纳人，是个黑人。这个人在当时被一起被抓了，他看到这二十个人坚定的信仰，就算是死他们也不愿意背弃耶稣。这个人他无法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怎么会这么真实。他也因为这股力量动容，所以他听到福音，就在那生命危机的时刻，他听到福音，他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跟这二十个人一样，我要跟随耶稣。他就加入殉道者的行列。那一天 ISIS 在地中海边杀了他们，总共21个人。这21个人的鲜血染红了地中海。科普特他的原意就是埃及人， Coptic 原意是埃及人，它是一个古老的埃及文，叫做科普特文。后来科普特这个词就成为了埃及基督徒的专有名词。埃及的基督徒建立科普特教会将近有2000年的历史，这个教会的存在已经将近2000年。公元三世纪，尤西比乌教父写下了第一本教会历史，他是史学家，书中写到科普特教会是由马可建立的，就是写这卷马可福音书的马可，他建立了科普特教会。大部分的学者一致认为，刚才我们所读到经文的第51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逃走了，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本人。这位当时逃命的时候赤身逃走的这个少年人，与逃走的彼得，两个人后来成为同工，他们愿意受苦舍己，成就福音的使命。所以直到现今为止，马可所建立的教会科普特教会如今仍旧存在，福音因着他们一代一代往下传，借着他们的受苦，借着他们的舍己，使福音得以被彰显。所以弟兄姐妹，逾越节的那一夜是耶和华的夜，也是基督耶稣得胜的夜晚。我们是否愿意像基督耶稣一样去经历得胜，以此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3点答答，还记得吗？第一点是什么？大声讲没有关系，警醒祷告胜过肉体的软弱。第二点是什么？完全的顺服，体贴上帝的心意。第三点，受苦舍己来成就福音使命。这就是耶稣在客西马里面所做的，也是他以身教来教导门徒的，因为将来门徒也要面临相同的事，要承担神的旨意。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在这新的一年，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希望有更好的工作， 希望有更优渥的收入，希望有更高的成就，还是我们一个做基督徒的该希望自己的生命有美好的成长，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样式，荣耀上帝。我们同声开口，也来为你自己祷告。主，我们借你的宝血，我们成为圣洁，更借着你所赏赐的圣灵，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耶和华的军队。主，愿你来帮助我们众人，你已经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叫我们不要做一个软弱无力的基督徒，叫我们不要做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主啊，乃是我们要顺服着圣灵的带领，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做你荣耀的器皿，能够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耶稣的荣美，也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基督耶稣馨香之气。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